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说到了薛公说出了阴部可以使出的上策和中策，刘邦非常关心他的下策是什么。咱们今天接着聊。薛公对刘邦说，阴部的下策就是向东攻取吴地，向西攻取夏蔡，把重心放在南越，自己回长沙，这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汉朝也不会发生更大的变故。刘邦听的是兴致勃勃，那你估计淮南王英布会用哪一个计策呢？薛公是不慌不忙地说，英布会用下策。刘邦就问，为什么上策中策这么有优势他都不用，却偏偏要用下策呢？薛公就说，这很简单，因为英布原来在骊山做过奴隶，他能被封王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，从来不懂得如何考虑老百姓的利益。说他会用下策，应该是十有八九会这样做的吧。刘邦点了点头说，对，你说的很对。刘邦对薛公的一番话是大加赞赏，马上率兵向东挺进，攻打正在反叛的英布。英布一开始反叛的时候，曾经自信地对手下将领说，皇上已经老态龙钟了，打了一辈子的仗，他已经讨厌战争了，一定不会亲自来攻打我的。如果派别的将领，我只担心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，可是这两个人现在都已经被杀死，剩下的将领都不足挂齿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果然就像薛公说的一样，英布率军向东攻打金国，金国国王刘贾被迫逃跑，逃到富林的时候被英布的军队给杀死了，并且收了他的全部将兵。英布渡过淮河攻打楚国，楚国出兵和英布分兵三路作战，想相互照应，打一个漂亮的胜仗。有人对楚国将领的战法提出了异议，他们说，英布这个人不是白痴，他擅长用兵，百姓一向都是很畏惧他的，现在你们把军队分成了三路，那这样就等于化大为小，化强为弱了，无形中就削减了自己的作战能力。如果英布打败其中任何一支军队，那其余的部队都会受到影响，如果其他部队逃跑了，又怎么能去救援呢？而楚将呢，不听下属的意见，仍然是我行我素。果然英布先来了一个以十对一，不到一会儿功夫就把其中一支部队给打败了，而其余的两支见势不妙，落荒而逃。就这样，英布率军继续向西推进，和刘邦的军队在祁县西面的会真撞了一个正着。因为英布的部队啊都是精兵，刘邦不得不在雍城加固工事作为坚守。刘邦很远就看见英布的军队了，跟项羽布阵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，对英布他就更加讨厌了。这时候呢，双方相隔不远，可以彼此望着对方。刘邦于是远远的就对英布说，你安分守己的当个淮南王有多好， 为什么要学韩信、彭越他们造反呢？英布直言不讳地说，
不为什么，我只想当皇帝罢了。你能当，我为什么不能当呢？
刘邦就骂道，
你做人太不自量力了，贪得无厌，简直是在白日做梦。难道你非得要我把你像彭越那样剁成肉酱不成吗？
说完了，两军就开始交战了。过了没几个回合，英布败下阵来，骑着马想逃跑，而刘邦的军队乘胜追击，一直追到了淮水。英布好几次停下来勉强交战，但是每次都失败了，只好带着100多个士兵逃到了江南。那里的长沙哀王派人去骗英布，假装要和他一起逃跑，同生共死，引诱他向南越的方向逃。英布呢，对哀王是深信不疑的，跟着他就到了番阳，这才知道这是哀王的阴谋。番阳人早就恨透了英布，所以在一座民宅中就把他给杀死了。英布是没有死在刘邦的利剑之下，却死在了老百姓的手里，真是很可悲。这件事情以后，刘邦封了长子刘长为淮南王，还有很多的将领都受了封赏。这时候有一个人走上前来对刘邦说，
我呢，为什么我还没有受封呢？难道陛下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吗？
刘邦听到有人要求追封，回头一看，这个人正是薛公，他不禁惊讶起来。刘邦马上解释说，
他攻打英布刚回来，这几天啊特别忙，就把追封的事儿给忘了。
刘邦问薛公想得到什么封赏，薛公呢反而不好意思的笑了，但是他不说话，刘邦就把他封为了千虎侯。薛公高兴的不得了，连声道谢。话说刘邦做了皇帝之后，对父老乡亲特别尊敬，认为是老百姓把他捧上了皇帝宝座的。不过呢，在没有当上皇帝以前，刘邦常年跟项羽打仗，自己的家人走散也不去找，他从来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在路上呢，好不容易遇到了走失的一双儿女，一起坐上了车，可是当项羽的军队追上来的时候，为了逃命，情急之下，刘邦竟然把两个孩子推下了车，还多次催促驾车的滕公快马加鞭。滕公看刘邦这样对待儿女，于心不忍，急忙停车，把两个孩子又送回到车上。刘邦扭过头来一看，后面见项羽的追兵已经到了，就又一次的把两个孩子推下了车。滕公不忍心，再次的把孩子送到车上，就这样连续弄了3次。刘邦对滕公是非常恼火，觉得滕公是在耽误时间，多次想拔剑杀掉滕公。但是呢，刘邦想到滕公救的毕竟是自己的儿女，可以看出滕公的忠诚，这才饶恕了他。而因为滕公的搭救，刘邦的两个孩子才活了下来。 虽然两个孩子得救，但是刘邦的父亲和老婆却成了项羽的人质。在两军对峙的时候，项羽的军队开始缺粮，他就在阵前呢摆了一个割肉用的砧板。这个砧板是木头做的，两边是有腿立着。项羽让人像宰牲口一样把刘邦的父亲放在了砧板上，想以此来威胁刘邦，并且要求刘邦赶快和他决一死战，不然就把刘邦的父亲剁成肉酱。谁知道呢，刘邦却不以为然地笑着说，
你要吃我的父亲吗？如果有幸的话，请分给我一杯吃吧。
在这样的生死关头，刘邦还能够满面堆笑，显出从容不迫的样子，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。可是刘邦一旦是当上了皇上，就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不但对孩子是疼爱有加，对他的父亲刘太公也非常的尊重。刘邦当了皇帝以后，他的父亲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，但是身体还很硬朗，耳聪目明，还能做一些他喜欢做的杂物事。这个时候的刘邦已经不同于以前那个被他父亲骂成无赖的人，已经是天子了，身份非常尊贵。但是呢，每隔5天，刘邦就按照平常人家父子之间的礼仪，亲自来拜见父亲刘太公。刘太公的管家见到刘邦这样殷勤的朝拜太公，就劝太公说：“太公啊，天上没有2个太阳，地上也不会有2个君王。现在皇上虽然是你的儿子，但是这只是在家里的位置，他在外面已经是一国之君了。你在家里虽然是父亲，但是在外面却是臣子。世上哪有让君王去拜见臣子的呢？如果这样本末倒置的话，君主的威风和尊严就不能充分的体现了。就算你儿子再有孝心，也不能这样颠倒过来呀。”刘太公一听，觉得管家说的很有道理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100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一天，刘邦按照正常的礼仪来朝拜刘太公。太公一看你儿子来了，就听从了管家的提醒，提着一把扫帚在大门口迎接，而且还倒退着行走。刘邦看到以后大惊，他心想，今天怎么父亲变成这样了？难道是岁数大了，老糊涂了？刘邦呢，就赶忙下车扶起了太公。太公就说了：“皇上，您才是君主，是天下最威风的人，而我虽然是您的父亲，但只是一介臣民，我和众生并没有什么两样，又怎么能因为我而乱了天下的法度呢？”刘邦听到父亲这样为他的尊严着想，非常感动地说：“爹，您通情达理，真是一个好父亲，一切都为儿子着想。过去如果没有您对我的严格要求，我也不会有今天的。我就尊称您为太上皇吧。这个称号既显示了您的尊严，也不太会影响到我的声誉。”太公听后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太公被尊称为太上皇。刘邦得知太公的管家能够维护他的尊严，心里很高兴，就赏了他黄金500两。刘邦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，向天下颁布的第一批诏令就是关于对父亲的尊称。诏令上说，人的至亲莫过于父子，所以父亲有天下就会传给自己的儿子，儿子得了天下也会尊敬自己的父亲，这是人道。以前天下大乱，兵戈四起，朕亲自指挥士兵除暴安良，一统天下，这些都是我父亲教训的好。现在朕已经做了皇帝，但是我父亲还没有封号，现在就尊称我父亲为太上皇。刘邦啊，把父亲封为了太上皇，这算是完成了一个心愿。毕竟父爱如山，没有父亲的养育和指引，又怎么能有今天的成就呢？但是呢，刘邦他还是有一件遗憾的事儿，那就是他的母亲去世太早了，没有看到今天的自己，也没有享福的机会。所以刘邦想 把报答母亲的孝心都用到父亲的身上。于是刘邦又向天下发布诏令，立自己的老婆吕雉为皇后，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，追封自己的母亲为昭陵夫人。接着刘邦又到母亲死去的地方寻找母亲的遗骨，但是当初就是因为战乱，不但丧事简单，而且也没有来得及做一个记号。现在时过境迁，刘邦怎么也找不到母亲下葬的地方。望着这片偏僻的土地，刘邦伤心地哭了。他用子宫为母亲招魂，并且就地修建了灵庙。刘邦打败了英布，带着胜利的喜悦率军回到了京城，途中经过了沛县。刘邦在马背上望着沛县的青山绿水，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是这么熟悉和可爱。刘邦触景生情，勾起了很多的回忆，一种无比亲切的故乡情油然而生。刘邦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里举兵起义，离开故乡已经很久了，因为战事太忙没有时间回来探望父老乡亲，他心里总觉得很愧疚。于是呢，刘邦就命令部队在沛县停了下来。沛县的老百姓得知刘邦回到了家乡，个个是兴高采烈，非常激动，他们奔走相告，整个沛县都是喜气洋洋的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。在沛县老百姓的心中，刘邦既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孩子，又是战无不胜的英雄，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像欢迎久别的亲人一样欢迎刘邦回故乡，大家都向他投来了羡慕的目光。刘邦被欢迎的人群簇拥着，大家都给他献花敬酒，家家户户也都张灯结彩。为了报答父老乡亲的盛情，刘邦特意在沛公隆重地设了酒宴，请沛县的老朋友和父老兄弟开怀畅饮。整个沛公是酒香扑鼻，场面是热闹非凡。为了助兴，沛县的父老还特意挑选了120个少年儿童，排成了整齐的队伍教他们唱歌。刘邦也一时兴起，亲自击筑伴奏。这个筑就是一种乐器，有13根弦。弹奏的时候呢，刘邦左手按着弦的一端，右手拿着竹尺，他越奏越兴奋，于是大声地吟唱起来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一边唱还一边让孩子们跟着唱。这个时候的刘邦真的有点控制不住了，他走出了酒席，边唱边跳起来。刘邦的歌唱得充满真情，不但他自己流下了眼泪，在场的所有人也都被他感动了。刘邦唱完歌跳完舞之后，就对沛县的老百姓说：
游子是特别想念故乡的，因为故乡每时每刻都牵着游子的心，我不管走到哪儿，这条线就牵到了哪儿。我虽然当上了皇帝，不得不在关中定都，但是沛地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我很留恋它。我老了以后，我的魂魄也会思念这里了，这就叫落叶归根呐。我刘邦是从这儿开始的，才赢得天下。父老乡亲听了刘邦的一席话，都齐声说：我们这里是块神地，而皇上是个英明的君主啊。平时谁说刘邦好，他都不在意，而此时此刻他听到了父老乡亲夸奖自己，却觉得非常亲切， 而且越听越激动。于是刘邦大声地说，沛县的乡亲们，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做一点小小的报答，我决定免除这里的赋税徭役，而且不只是一年，而是世世代代都不用交税，也不用去服徭役。这点小小的薄礼实在是不成敬意呀。
父老乡亲高兴极了，他们振臂高呼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而喊声一直传到很远。
过了十几天，刘邦准备动身回京了。沛地的老百姓啊，都坚持挽留他，说好不容易才回家一次，让他多住几天，感受一下家乡的乡情。刘邦就说，我这次去战胜英布，带的人很多，负担很重，我也很想多住几天，跟大家多喝几杯，但是这么多人恐怕给乡亲们造成压力。于是刘邦和乡亲们依依不舍地洒泪告别。刘邦的队伍经过城西，沛县的人就赶到城西，把很多礼物都献给了刘邦。刘邦确实是一个很念乡情的人，他收到这么多的礼物，就又停了下来，在城外拉开了帷帐，继续饮酒三天。沛县的父老乡亲呢，都来向刘邦磕头，都说沛县有幸能够免除赋税徭役，但是封邑那儿还没有免除。封邑那个地方也是成就陛下的摇篮，恳请陛下也给他们一点怜悯之心。刘邦非常无奈地说，这个我知道，封邑是我出生的地方，按理说我对他是很有感情的，也是我最难忘的地方啊。只可惜那里一个叫雍齿的人反叛了我，所以我不能免除那儿的赋税和徭役。但是呢，在沛县老百姓的一再恳求下，刘邦最后还是同意了，免除了封邑人的赋税徭役。这个时候呢，又有人请求了，陛下，请您给沛县的沛侯封王吧。刘邦听了就问道，你们说的这个人是谁呢？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了。老百姓到底给刘邦推荐的人是谁呢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